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你们的当中，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以赛亚书哈，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大先知书的一卷。那么其中有预言哈，都是在新约里面一一的应验。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呢，它不是一个预言，但是呢，这段经文却是非常的有著名。它既是一个鼓励，一个应许，也是一个鞭策。相信读完了以后呢，这个弟兄姐妹能够消除这个侍奉上的一种疲惫哈，达到灵命更新的果效。当然这段经文我想也十分配合教会今年的主题，你们知道教会今年主题是什么？那个门口有写哈，兴起发光。然后呢，我再看你们这个再听这个你们这个录音的这个录音的一个网上的一个讲道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原来前面有两位传道人都牧师，两位牧师都是分别讲到同一个题目，兴起发光。然后我就想如果我要是我再讲兴起发光的话，那就太累赘了，就是会重复太多。所以呢，我就想的话，那怎么样可以配合教会的主题来准备这样一个信息呢？然后神就感动我，还是在以赛亚书，但是在以赛亚书我就选了这样一段，就是我们刚才弟兄给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的40章27到31节。那么刚才我相信读完了这个经文了以后大家都一定会在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读完这段的经文以后，那么多的字那么多节的经文，但是其中有一些关键的意思，或者说它的主题思想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学习或者灵修的时候，或者读经的时候需要不断的操练的。那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常常会把我读过的一段东西以后，我读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圣经盖起来以后，我就问自己，我刚才读的这一段，不管是长也好短也好，我读的这一大段的东西，我如果用我自己的话跟我自己来讲的话，或者说我把我读的东西分享给那些没有读过这段经文的来说的话，那我怎么样可以告诉他呢？这个就是一个消化的过程我就把这种方式叫做主题思想。所以我想我应该把主题思想，我有没有把它列出来？主题思想那个画面要翻过去，再来就要引言过了以后就是主题思想。来，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这样的学习以后呢，让我们很快的可以切入到我们刚才读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主题思想是我自己用自己的话跟我自己讲，那么也可以跟你们有一个分享。读了这一段东西以后，我觉得如果要是我自己来归纳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侍奉主的路上一定会有疲惫的，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担任非常多的事工的比方又是主日学老师又是这个暑期圣经班然后呢又是领会了，又是诗班的指挥等等收奉献做招待等等，有些人身兼数职，那么这一定在侍奉的路上一定会有疲惫的不光是平常的弟兄姐妹很有疲惫，那牧师传道人同样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疲惫那么在圣经上面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神重用的仆人，他们总是有累的时候那么侍奉的路上一定会有疲惫，但是圣经上说不回避这个问题，无论是年幼的或者是强壮，年幼的也好，身强力壮也好，都是如此，这个劳累这个疲惫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靠着创造地极的主，这是原文当中说的，靠着创造地极的主耶和华神。那么这个神有什么特点？他充满了智慧， 他激励我们，叫我们要耐心等候，他就使我们能够怎么样重新得力，进而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也不困倦。哎呀，刚才唱的诗歌多好，如鹰展翅上腾。哎，我就想，哎呀，这个诗歌哈，选这个诗歌人一定是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所以选了这首诗歌。然后那个经文也，刚才有一个读经的哈，就是耶利米哀歌的那个地方，也是的，要等候，等候耶和华，然后我们就得福了。好，那么这一大段的东西，怎么样可以看这一段的经文呢？我自己啊，习惯就是把它浓缩成几个小段，就是切开来啊，切开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啊近距离的来这个读这段的经文。那么我们一共有五个方面，看这五个方面，像一个，这就像一个地图一样哈。我们一个导游，他如果要是带你去迪士尼乐园的话，一定会走到那个地图前面啊，大概是这样的哈。这个从东门进去，然后从南门出来，或者怎么样，中间有几个景点哈，这样差不多。放一张地图在这边，容易记住哈，容易记住。首先我们看的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将要讨论的是神子民的埋怨。那么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经文是在第27节，然后接下来就是耶和华的责问。那么经文主要的集中点是在28节的上半节，接着就是他是创造的主，就是从28节的下半节一直到29节，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然后人人都会疲倦，这是这30节里面我们要看的东西。那么最后也就是结尾，要振作起来侍奉主啊，掉了一个字，振作起来侍奉主，31节。所以这样子有五个部分，相当于一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每一个景点去看。好，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第一个，神子民的埋怨。哎呀，你知道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并没有十分多的内容是讲到神子民的埋怨，但是我们如果熟读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哈，我们看那一段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如果翻开来看的话，我们并不陌生。我知道我们这个华人福音会哈，这个 New Jersey 这个堂的非常多的老的弟兄姐妹，年长的弟兄姐妹，哎，他们一定是很多年读圣经的话，一定是对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不会陌生的啊，不会陌生的。那么我说的不陌生是说我们有一个线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在创世纪第1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亲自拣选以色列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然后那个时候神就叫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于是就去到了迦南地。这是一开始，但是这一个开始，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既然神要拣选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然后呢，就那个摩西五经啊，你一看创出立民生一直往下面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民族很有意思。以色列这个民族，它是繁衍生息，就是它一代一代的这样子啊，这样子传下来，繁衍生息，然后呢，由小变大，啊，刚刚去埃及的时候非常少的人呢，但是后来就变成很多人了，几十万人是吧？出埃及的时候60万人啊，非常多，由小变大，但是特点在哪里？一直就是在起起伏伏的这个状态中成长和前进，这是这个民族的特性。尤其是在出埃及走旷野的路上，出埃及记啊，还有这个民数记，大家都可以看到，在这一段历史上，我们会发现什么？我们会发现，他们在这一个时期的时候，怨天尤人，哭天喊地。你们看，哇，那些人在那里哭天喊地啊，怨天尤人啊，怎么搞的？然后就责备神的仆人摩西，摩西呀，你有没有搞错？你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没吃没喝的哈，没有食物，没有肉吃，连水也是苦的。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的抱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恨不得死在旷野就算了， 干脆就死了，就死了就算了，没什么希望。所以我们从这样一段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原来埋怨是以色列人的病，他们有病啊，什么病？埋怨。尽管神一次又一次的对他们施行拯救，神有没有对他施行拯救？有，每一次都施行拯救啊。可是而且还一次又一次的显神迹奇事给他们看。没有水吗？没有水就叫摩西拿那个杖把那个磐石一击打以后水就出来了，是不是？没有东西吃吗？给你降马拿，一降降40年啊，到了那个走到那个地方以后，到了吃到当地的土产的第二天，马拿就停止了。你看神就是这样一直显神迹奇事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来看，供应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而且帮助他们怎么驱赶前进路上的敌人，帮他们驱赶呢、啊。神 啊， 啊，你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常常说，神啊，我要你如果是你的旨意，你要把它交在我们的手里面，然后我们就把他们灭掉啊。这个神就这样做，把他们敌人驱赶掉。但是以色列民他这个民族特有意思，这个忘恩负义啊，好一阵子拯救了，拯救了好一阵子啊，敬畏一阵子，又来了，又偏行歧路，对吧？我们的最著名的故事啊，亚伦啊，这造金牛犊，看那个摩西在那个西乃山上不下来了啊，这个百姓就开始说了，这个人怎么搞得一去不回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那我们怎么办？亚伦就说，好，没有，来，我们就造一个金牛犊。这个看，你看造金牛犊，这个是太不像话了。本末倒置了，明明是神带他们出埃及的，就说哇，这个金牛犊还拜啊，哎呀，是你把我们带出来，这完了。所以我们看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忘恩负义，不听神的话，偏行歧路。好，这里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我们再一次看见他们的抱怨。请问他们埋怨什么东西？哎，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常常问自己的，一边读经的时候一边就要问自己，我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记载的。我们要跟这个读者要有一个联系哈，虽然2000多年以前写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啊，看了以后就反复的提问，反复的思想。一个好的学者学习的人，他的态度是不断的提问，提出好的问题的话，一定可以学得比较深入。我们看他们埋怨什么。经文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我们首先看两点。第一，雅各啊，哎，上面这个，对，雅各啊，你看，哎呀，为什么要讲雅各呢？原来雅各不是指的一个人，而是指的他这个民族。雅各是谁？雅各我们知道有两个名字，是不是？一个叫做以色列，一个叫雅各。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句子，什么句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当当当当。很明显，耶和华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他儿子以撒的神，也是他孙子雅各的神。所以耶和华神是以色列民永远的神，他与祖孙三代立同样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应许之地，要赐给他们，要赐给，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后裔。后裔啊，不是你这一代人就完了，赐给你们的后裔，你们的族，你们的子子孙孙往后走的。条件只有一个，只要你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守他的律法就可以。他保守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所以他们常常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你要赐福给我们啊。这弟兄姐妹，你读到上面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自己感觉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责备。责备谁？当然是雅各，其实就是指以色列民，因为雅各是他们的代表。为什么要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埋怨。埋怨什么东西？这里说了，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就是说耶和华不理会以色列前面的道路，以至于以色列人找不到自己前进的方向，该往哪里走不知道，他们好像迷了路一样。 哎呀，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雅各啊，啊，然后我们再看，又来了以色列啊，我们接着往下读，经文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同样，这也是一个责备，责备谁？当然是以色列民。为什么神会责备他们呢？因为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翻译成现代通俗的语言啊，有一个读书的方式，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得很咬口，是不是？为什么咬口啊？尤其是和合本，为什么咬口呢？因为那个和合本的翻译完全是，听说是十个牧师，那个啊是西方人的，他们呢为了保持这个圣经的这个啊纯啊就是纯正啊，就是说不找当地的中国人来翻译，他说怕中国人翻译的不好，他们宁可用他们自己理解的最好的中文来翻译，所以是和合本的圣经上面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它比较文雅，它是用文言文的方式来翻的，然后呢它就是为了保持它的纯正性，所以你读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咬口哈，就是不是很顺的，那就是因为他翻译的人是外国人，他只请了两个中国人的助手帮他们一下。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当我们要读到经文的时候，有一种方式就是你试试看用自己现在的白话文来说这个经文，那你就容易了。那这一段话把它翻译成现代通俗的语言，就是什么？就应该这样说：你为什么这样抱怨我？这为什么这样抱怨我？说我的冤屈，你耶和华神怎么就可以不闻不问呢？你怎么就置之不理呢？哎，这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很白的、很通俗的语言。弟兄姐妹，连续两个责备：雅各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以色列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两个责备都是因为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怎么样抱怨神，不看顾保守他们而引起的？原来问题出在以色列人身上。其实神十分清楚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神要责备他们。好，我们读圣经，读完了以后是不是听听就完了，解释一下就完了？不是，解经不是重要，也很重要，但是不是最好，最后还是要把它能够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和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刚才读了这一小段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问自己：今天我们有没有埋怨神？问问自己，比方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工作岗位上啊，在教会的侍奉上啊，我们方方面面都可以考虑，我们有没有埋怨神呢？我们不要去埋怨神，要学会感恩，而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常常抱怨。过去假若我们在某些地方做得不好，求神怜悯我们。好，这很快这一个部分就不过去。我们看第二部分，耶和华的责问，请注意28节的上半节。我们接着读经文：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弟兄姐妹，你们读到什么呢？我读到两个设问句。哪两个设问句？你看，第一，你岂不曾知道？设问句啊，或者反问句。换句话说，你难道不是过去早已经知道了吗？我从前跟你们讲过那么多次了，也展示给你们看了，怎么到现在你们还是这样执迷不悟呢？这也太叫我失望了吧。你看，当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岂不曾知道啊，这个东西原来深意含有的那个意思很深远。知道就是你是明白的，你是理解的，你是清楚的，在你的记忆里面你是不应该忘记的，没有理由忘记。讲了这么多次，你岂不曾知道？难道还需要我再讲一遍吗？你岂不曾知道？这是一种反问啊，一种反问。好， 在下面，你岂不曾听见？哎呀，又把它翻成白话文了。你难道从前不是？你难道从前不是已经听过了吗？我明明说给你听的，你难道没有听进去吗？你的耳朵长到哪里去了？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听见就是什么？心领神会，听进去了。心领神会就是铭刻在心里，应该是这样才对的。所以这两个设问句非常的好，引起读者的深思和共鸣，发人深省。其实耶和华神是要告诫他们，以色列啊，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问题不是出在我耶和华神的身上，而是出在你雅各以色列的身上。你好好想想。哎，这是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看到的东西。又稍微提一点应用。我们读圣经不是字面上理解，而是把它反身到要应用到我们 apply 到自己的身上，要。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怎样数算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真的是数算不完的，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对神的作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充耳不闻，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好，我们看第三，神是创造的主，这是在二十八节的下半节和二十九节。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到底神是如何教导以色列民的？他是这样说的：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我们看到小标题创造地极的主，哎，读到这个你会想到什么？原来首先它是永在的。永在的是什么意思呢？永在就是恒久，就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在的。还有不光是永在，他还创造地极。创造地极就是说，我耶和华神是造物主，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下，我可以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当然以色列的问题那不在话下。所以他强调的是世界是在我的手里面掌握，永在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创造地极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下，都是我创造，我是造物主。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的前提。接着我们就看，既然他是创造地极的，既然他是永在的，接着他就有什么样的能力呢？第二，他赐能力，二十九节。我们接着往下面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你们看，耶和华神是永在的，所以他不疲倦，他也充满了智慧，这样他就能够帮助那些疲乏的，赐给他们能力，扶持那些软弱的，加添力量给他们。然而以色列人总是以为神撇下他们不管，见死不救，其实神时时刻刻都在看顾和保守他们，他们总是忘恩负义。神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他是永在的，他是创造的主。有神在以色列，你还怕什么呢？这一段圣经哈，读得越来越有意思。同样有应用， 今天我们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够克服呢？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兴起发光，我们靠什么？当然是靠神，他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他应许我们。怎么样应许我们呢？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看第四，人人都会疲倦，这是第三十节。人人都会疲倦，所以刚才我们在主题思想那边，如果还有一点记忆的话，我们说了，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人人都会累，都会疲惫，都会软弱。经文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们看到两个类型的人，第一是少年人。少年人到底有多大，我不是十分清楚，这个没关系，圣经上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样去听，圣经上怎么去记载的我们就怎么样去读，没有关系。少年人到底有多大我不十分清楚，但是他肯定不是成年人，否则不会用少年人这个字，更不会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所说的70岁80岁。但是圣经特别指出，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意思说别以为年轻人就不会累，他们还是会累，会疲倦，会退后的。哎，少年人，年轻的，生龙活虎的，精力充沛的，也有累的时候啊，真的有累的时候。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叫做强壮的，强壮的第二种人。好，强壮的到底是什么年龄呢？我也不确定，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十几岁叫什么？叫青少年 teenager， 青少年。然后呢，20-30岁的叫什么？叫青年，或者啊，叫做20-30岁叫青年。那么40-50岁呢，叫中年，或者叫壮年。60-70岁呢，叫退休族。80-90岁叫老年人。哎，啊，这个有现在人用现在的人理解这个年龄的分段。圣经说，若是身体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比如摩西，他写诗篇的时候，就是到了那个年龄，所以他可以写出诗篇90篇，一篇非常好的祷告文，叫我们啊，学会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篇，一个老人，70-80岁的老人，回顾一生以后写出这样灿烂的诗篇，哎，这个叫啊。但不管怎么说，强壮的也不例外，他们也会有困倦、疲乏以及走不动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跌倒。这个地方说了，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圣经没有回避人们的疲乏、人们的软弱、人们的跌倒等等，没有回避这个。但是这些都是铺垫。耶和华神是知道的，他知道人的软弱、疲惫、退后，不想，有时候不想再侍奉下去，这些他都是知道，都是知道。其实这一大段的圣经最精彩的部分是在他的靠后面结尾的部分，就是我们第五个方面，要振作起来。31节，然而神没有撇下他的儿女不管，他没有丢下他的子民以色列民，没有丢下。我们翻开圣经前前后后看，每一次 以色列真的不行的时候，神就出手相救。比方说士师记，在那个时候国中没有王的时候，每一次以色列人快不行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兴起一个士师来带领他们走一段。然后当他们好了，日子好了，又开始叛逆了，又开始偏行歧路了，然后又被外族的人打得一塌糊涂了，快不行了，又呼求神啊，要救我们了。然后神就再兴起一个士师，又来又要又带领前的路。所以你看，神不断的兴起他的仆人来带领这个民族。每一次当你不行的时候，向你呼求的时候，就拯救他们。所以从来神就没有丢弃他的子民以色列民不管，相反他以话语来鼓励他们，他用智慧引导他们，他劝诫他们。用现在话说，不要灰心，不要冷淡，不要放弃，不要停下来。他要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是我们在读最后一节圣经的时候，31节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东西。31节说什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哈，啊，还那个读那个经文，耶利米哀歌说，凡等候耶和华必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这个啊，耶利米先知写了个耶利米哀歌，那是很惨的时候，很倒霉的时候，以色列民很 down 的时候，很糟糕的时候，写了耶利米哀歌。你看，在这么悲哀的时候，他还可以仰望神，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所以要我们不要沉沦，不要在黑暗当中看不到光明，而是要等候他，专心的等候他。然后我们读到什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你们体会到神的心意了吗？这句话真好，叫以色列民不要灰心，不要气馁，要继续仰望神，要依靠他，要专心等候他，他一定会帮助他们。这是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学到的。我们最后看的是最精彩的部分，是必重新得力。哎呀，这个非常好。等候耶和华神的结果是怎么样？当然是好的，何以见得？圣经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神的应许，他是信实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的应许一句都不落空。这个经文就是最后的这个地方的，但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一节的经文我体会非常非常的深。今天好像我们的同学不在这里哈，没关系，哦，哈哈，你知道哪一个是我的同学了哈？那个讲广东话的哈，同班同学，没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凡是在神学院里面啊读过书的人都知道，那段路是非常的艰辛，这个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讲给他听，我怎么样从这个经文当中能够得到鼓励哈。2008年，我先跟你们讲过，辞去了工作 full time job， 辞掉了，然后呢，就在神学院深造，一读啊就读了个7年，2015年毕业，啊，有 full time 的读书的，有 part time 的，啊，这读书的，整个前后加起来7年，哎，读完了，7年不是最高纪录的，还有10几年的。哎呦，有一个那个博士啊， 他是化学博士啊，现在 Merck 里面做 scientist。他也是跟我同一年毕业，2015年。然后他就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写，他居然可以把他10年的这个路程给他算出来，博士就是博士，开车多少迈的这个我都记不得他多少了。来回多少次，过了多少透啊，全部算出来。然后拿了多少门课，一个这个这到底是科学家，一个统计的数，那个 data 真的非常的非常精确。我想说的是，原来读一个神学真不容易，不要以为你就辞了工就怎么样，哎呀，根本就是稍微不努力一下就不行了，就跌倒了。所以2015年毕业哈，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坦白的说，好几次我都快要读不下去。我告诉你，我不是唯一一个快要说读不下去的人，好多人都是说，中间说，哎呀，我真的不行了，我真的不想读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这个也说，那个也说，都是一样。所以今天呢，神的仆人站在讲台上，能够跟你们分享这个，还笑着讲这个，其实流过很多眼泪。哦，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太太写了一个文章，说我们这个牧师啊，他以前这个读神学院的时候，他有两个皮囊，以色列人不是出去走远行的时候，不一个皮囊吗？牧师皮囊啊，他说一个是装着欢笑的，一个是装眼泪的。他说那个装眼泪的皮囊啊，这个有一次他说有一次他这个论文真的写不出来了。后来就痛哭啊，一个大男人痛哭。这个不讲，讲的是有软弱的时候，人有软弱的时候怎么样？但是在我自己最软弱的时候，总是借着神，总是借着身边的人，你的教授啊，你的同学啊，你的配偶啊，你的家人啊，总是借着那些身边的人，同时他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安慰我。讲一个真故事，有一门功课，神学院非常多的功课不讲了，种种功课都不讲了。有一个功课比较难搞，就是跟语言有关系的，希伯来文。哎呀，希伯来文那可是不容易了。哎，就是要怎么样？要求一个学生啊，要看懂希伯来文写的，用希伯来文写的圣经，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功课非常难读，三个学期的课，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字母开始，希伯来文字母非常难搞的，那个字母歪歪扭扭的，写不清楚的，不容易的哈。字母开始，然后呢，到写字，字母还好一点哈，然后写字，哇，写字也是从右写到左的，知道吗？很奇怪的，从右往左写的，那个句子也是从右往左写的。然后读也是从右往左，读音也不容易啊，那个读音不容易的。然后阅读，哇，阅读了，然后呢，解经，解释经文啊，开玩笑，不容易啊。从零开始到娴熟，整个3个学期要搞定它，哇，十分艰难。啊，我呢读那个课哈，投机取巧，用一个暑假。去专门对付这个课，叫做一和二，希伯来文一和二。然后这个还是套另外一个同学的经验，那个同学以前在你们这边讲过道的，我不跟你们讲是谁了。以前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很聪明的一个人呢。结果他告诉我说啊，知道吗？希伯来文我就是这样对付过去的。我说怎么样对付过去啊？一个夏天哈，就冲一和二两门功课，是拼死拼活的就弄这个哈。我以为可以这样可以，根本就不那么回事。哎呀，难搞啊！那个人，我后来问那个人呢、啊，我说你后来得个什么成绩？我说哎呀，刚刚勉强过关。我说我差不多啊，一和二。那个暑假真的是头痛。我以为怎么样？我以为我这个英文专业也了不起了，学语言有经验了，更不那么回事。学希伯来文不是。早上 从早到晚满头满脑都是把希伯来文的那个单字啊硬塞进去，硬塞进去，知道吗？不会也要会啊。我听说有个在加州工人神学院毕业的那个人，他说什么，他说他们那个时候班上整个班学希伯来文的时候太夸张了，怎么夸张法，知道吗？所有他这个生活的环境全部创造成希伯来文的世界，知道吗？冰箱贴希伯来文，枕头，睡觉旁边，厕所，洗手间，全部都希伯来文。你就是抬头看，左右看，前后看，全部头天花板全部都是希伯来文，就那样的把逼自己啊。哦，哎，反正我那年没有用这种强，太强烈了，不行，我不行，我连写字时间不够哈。结果记了就忘，忘了就再记，记了就再忘，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我们那个班上没多少年轻人，就个别的极个别的年轻人，所谓的35岁左右的人，那叫年轻人，大部分都40岁以上了哈。所以啊，中年人记忆真不容易啊。我现在在后来那次才知道什么叫做年纪老迈，哇，那个时候就知道，真的，哦，真是不行啊，真是不行，那比那个十几岁就是不行。结果好不容易读完了一和二啊，了不起了啊，管他呢，反正过关就好了嘛，人家也不那个样子啊，我们就是过关就好，满怀信心的迎接秋天，不是暑天完了吗？秋天注册三，有备而来呀，三呢。不料这个时候爸爸的病危通知单下来，在国内情况所迫，怎么办？只好跟老师请假，跟老师请假，老师啊，请假，我不行了，我爸爸病重了，我要回去了。老师说你还是把他课注册吧，注册回来再上。不行不行，其实那个时候是很恐惧啊，一和二已经吃不消了，到三我怎么吃，好像去打听啊，走廊上面去打听那些过三的人怎么样， not easy you know 然后就趁机哈、啊，趁机给自己放个假歇一会儿。哎呀，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不容易啊，这个就停了一个学期了，停了一个学期怎么还是得面对啊？你不读完三，你根本过不了。过了一年，又要注册了，一年了啊，一年了还这一次知道吗？这一次还有备而来呀、啊，在暑假我们老师说了，只要你想来读一和二复读，说是联考什么大学联考什么的复读生，是不是也不用交学费？就进去读读和一和二，我就进去读了一和二，为了秋季注册一和二，读了以后还跟那个班上的同学一起考试，哎，考试还考得不错，以为这次准备好了，可以去注册了，是不是三可以注册了？哎，满怀信心了，结果来了，事情又来了，岳母离开世界了，知道吗？哎呀，不行啊，知道吗？这来又来了，这个事情又来了啊！去北京主持追思礼拜啊，八宝山呐、啊，革命公墓啊，主持基督教的追思礼拜，可以吗？哎呀，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这个时候试炼来的时候，又开始挑战，怎么办？然后又去跟硬着头皮跟老师说，老师，你知道吗？我这次又来一事情了。老师，什么事情啊？又家人又不行了。老师说没关系，你先回去办丧事，弄好了以后回来接着读。老师安慰我啊，缺一两堂课没关系，补一补就好了，就凭着信心注册。从北京回来以后，哎呀，回去上课是不是也去追，还有个新的麻烦，知道什么麻烦吗？刚才我说了七年以后前面是 full time， 后来呢课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就是 part tim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既要念书又要去教会做那个 pastor assistant、哎、就是那个牧师的助理，你去侍奉，你侍奉以后一定会要讲道。所以我们那个不是他现在有一些做餐饮服务业的，他们不是星期天聚会的，他们得在周间聚会的，所以有时候是星期一星期二开的。这个后来我就跟我们那个课是星期一的，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本来呢你如果要是照正常的时间上课的话，下课以后我就可以 赶回去讲到的，但是呢你现在又要下课以后补习的时候又要延长那个课的时候，我说没办法。后来老师说那好吧，那就只能这样子，你反正你上课以后你要你讲到的那天你就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实际上每一堂课讲的内容都是不可缺少，你缺一点点好，你补起来好，补得非常非常的麻烦。就这样这样的一种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哇难受啊，好不容易弄好，最后把三弄完了以后毕业了，知道吗？哇这个太刺激了。神啊总是保守和看顾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失去机会以后再给我补上去，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我知道神的恩典够用，这是其中一个念书的时候这样。另外从我进神学院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有一个什么事情令我非常感动呢？原来啊，就是从我第一天开始去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啊，我的母会啊，纽约那边的哈一个母会，就有人有一群的老的姊妹为我祷告，他们每个星期五都有一个祷告会，很早的啊，很早的一个祷告会，早祷会叫做，啊，提名为我祷告。一直到今天还这样，然后第一天开始就祷告了，然后呢，后来去全时间啊，不去一个教会部分时间侍奉的时候也是祷告。毕业以后找工作，找工厂侍奉工厂也是祷告，然后找到工厂侍奉了还是祷告，一直到今天从不间断。记得那次啊，我离开我自己的母会要去另外一间教会侍奉的时候，两位老姊妹就把这个经文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送给我，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当时受到我非常感动，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知道我在前面打仗不是一个人，而是有一群人用祷告来支持，他使我信心大增，放胆前行，陪伴我一直走到今天。感谢赞美者。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历，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你身临其境的，当你真的是有一个啊经历神与神同在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经文原来不是光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我说的。相信这些经文对你们在座的非常疲惫的那些人，侍奉很艰难的，甚至你正在念神学或者怎么样说，你正在是人生的一个关卡的时候，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相信一定神借着这段经文感动到我，也会感动到你。所以最后我们的结尾结语，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起来，兴起发光。虽然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软弱，会疲惫，会泄气，会跌倒，但是神应许我们，以赛亚书40章30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段经文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在侍奉主的道路上常常会有软弱，常常会有疲惫，常常会跌倒，但是你应许我们，因为你是创造地基的主，你让我们耐心的等候你，你就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主啊，求主你能够借着这段的经文再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在侍奉主道路上那些同工们，他们能够从这个话语当中支取到力量，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主啊，让我们兴起发光，让我们在这个社区成为照亮周围人的灯。 灯台，让我们能够很快的在这个地方把福音广传。主啊，我们在这个再一次的谢谢你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求主你赐福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够亲近神，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主啊，你加添力量给我们，你赐福给华人福音会新泽西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是能够成为传福音的精兵，让我们永远跟随主不停脚步。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